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日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开始他对中国进行为期3日访问的正式议程。马科斯在出发前是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前往北京之时，他希望能够与中国是开启综合和战略性合作新的篇章，并且期待着与习主席的会面，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将他们的关系轨道转移到更高的档位，这个有望为他们两国的人民是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无数前景和大量机会。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议，小马科斯说他将与习近平谈及地区和双边政治以及安全的问题，说两国之间的问题不是菲律宾和中国作为两个朋友之间的障碍，说双方是会本住各自国家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据信小马科斯总统寻求在这次访问当中与中方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希望避免在有争议海域出现误判和误解。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在结束中国驻美大使任期启程返回北京履新前夕，在星期一通过社交媒体发文高度赞扬勤劳、热情和友善的美国人民，这个是在美中关系仍然陷于困境之时受到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特别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0号发布第129号主席令，声称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当日作出的决定，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任命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为外交部部长。已经在中共20大上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毅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而秦刚亦都已经在20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观察家指出，习近平通过特别方式将一名的驻美大使提拔到外长位置，可能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习近平非常在意美中关系，将改善美中关系列为北京对外政策一个优先的重点。秦刚在推文当中是特别强调，他将继续支持美中关系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努力。他说在过去的500多日，他访问了美国22个州，足迹遍布政府、国会、智库、企业、车间、码头、农田、学校、球场，交了很多朋友。秦刚说美国人民的勤劳、热情和友善深深感染了他。秦刚现年56岁，前年7月奉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曾经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外交部副部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元旦当日与即将是离开美国的秦刚系通过电话，重申两国高层保持通讯渠道畅通的重要性。秦刚好快亦都在推特上证实了这次与布林肯的互动，他说致电布林肯告别，他很感激在他任职期间与布林肯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会谈，他期待着与他是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布林肯预定于今年年初访问北京，而秦刚亦都将会是与他举行会谈的主要中方官员。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59岁的纽约州尼斯卡尤纳居民郑小青是当日被判处24个月的监禁，罪名是串谋窃取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并且有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获益。司法部助理部长奥尔森在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说，这个是经济间谍的教科书式的案例，郑小青利用他被信任的地位背叛了他的雇主，并且与中国政府串谋以窃取创新性的美国技术。司法部将让那些通过阴谋为外国强权窃取宝贵商业秘密而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人承担责任。联邦检察官弗里曼在声明当中说，郑小青试图通过窃取他长期的雇主通用电器公司研制和拥有的商业秘密，来到使他个人是致富，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益。我们将会继续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在那些罪犯试图非法利用美国的创造力的时候，让他们承担责任。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郑小青2008年至2018年下受雇于位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通用电器发电部门担任工程师，专业是涡轮密封技术，他在2018年被捕。 中国河南省周口市六一县公安局星期二发布通告，话已经逮捕前一晚参与警民冲突的六个人，理由是涉嫌陈任滋事。同时，中国官媒指责对当地抗议民众表达同情的自媒体的博主，仲话外部势力在度搞浑水。六一县一月二号晚间爆发警民冲突，据称起因是当地民众在跨年的庆祝活动当中打破当地政府的禁令，燃放烟花炮竹，导致警察出动拘捕。周口市位于河南首府郑州市东南大约200公里。六一县警方的通报话，2023年1月2号23时左右，少数人员故意破坏当地一架停放在路边的执勤的警车，引起群众围观，导致现场混乱，造成恶劣的影响。通报话，警方已经对涉案的8个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立案侦查，而且已经是逮捕黄某某等6人。通告最后强调，公安机关执法权威不容挑衅，并且鼓励民众提供线索帮助拘捕。伊朗最高法院星期二维持两名抗议人士的死刑，但命令对同一案件被判死刑的另外3个人重新是审判。判决的罪名是在全国抗议当中杀害一名准军事人员。伊朗一个低级别的法庭之前在另外一宗与22岁的阿米尼在9月16号在羁押期间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有关的案件当中判处一名18岁人员死刑。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经过审议认为卡拉米和胡塞尼提出的上诉是不合理，所以维持并且批准对他们的判决。声明说，对同时被控的加雷哈桑奴、莫哈马迪和亚里亚的死刑的判决因为程序存在缺陷被推翻，三个人的案件将会重新审判。著名香港作曲家顾嘉辉在加拿大温哥华逝世，享年92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顾嘉辉在2023年1月3号逝世，但是未有报道死因。顾嘉辉在1931年2月23号出生于中国广州，在1948年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香港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行业里面度过。即使他在1990年代移居加拿大之后，顾嘉辉仍然与香港业界保持着积极的联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全香港大厦的互助委员会在2022年的随即解散，将会被政府的关爱队所取代。有香港学者就担心有关组织将会成为社区监察组织。我们亦会报道专访台湾的流行病学专家，曾经参与过美国研究新冠疫情的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即将展开春运，同时亦是疫情爆发以来当局首次容许民众回乡过年。中国国家卫健委话，已经为农村可能爆发重症而作好准备，但是有关的讲法呢就备受外界质疑。有评论更加认为，中国的农村严重缺乏医疗资源，根本无力应付大规模的新冠交叉感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放宽跨省出游后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大批人口陆续由城市回乡。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月2日的记者会上，对于春节期间城市人流涌向农村可能引发疫情表示关注。卫健委医改司司长焦雅菲说，必须保证足够药物能够送到去农村地区，亦都会要求县乡组织车辆将农村重症病患尽快送到去县医院，同时派驻大城市医护人员到县医院准备接收重症。身在美国的独立媒体人王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以废话形容国家卫健委的言论。
你派车吗？谁派车？那些农民连这个车钱都舍不得掏。
王
剑
说，中国的农民非常贫穷，连车钱都不舍得使。他相信六成的农民会愿意留在家里 而不愿意使钱睇病，而唔肯使钱就意味会耽误治疗，意味失救。卫健委讲呢啲说话毫无意义。国家卫健委系好特别嘅存在，既不负责资源分配，亦都唔会负责承担责任。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嚟，中国当局一直不鼓励老百姓翻乡下过年。外界担心即将来临的春节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回乡，触发交叉感染。
上亿人在路上，火车啊、汽车啊、
王健
话，
春节前夕会有上亿人在路上，大量的人在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汇集，是非常大的感染温床，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景。由 A 点去到 B 点， A 点的病毒会被带到去 B 点。一个村入面可能主要是以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为主，突然由外边回来一大堆人，又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汇集。王剑形容农村是整个中国医疗体系当中最脆弱的一环。
乡镇一级到村一级这两级基本上是废的，没有意义。
王健认为乡镇一级去到村一级这两级呢，基本上是废的，没意义的，缺医少药。县医院本身并没有多少医疗的资源，中国医疗真正的战场并不在城市，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而是在静悄悄的农村。那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有医疗设施、没有医疗资源。如果爆发大规模疫情，他们只能够将患者送入省。现在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由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没有一整套拯救农村医疗系统的计划，因为城市他亦都管不掂。伦敦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上个月底曾经估计，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在1月23日正月初二前后达到25,000人的高峰。由于中国在农历新年期间会有大量人员流动，疫情可能会传播扩散。中国单日新增感染病例可能提前10日，也即是在1月13日达到大约370万宗的高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大学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认为，有关评估并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年纪大的人会有比较好的隔离，这些预测的数字大部分都基于
陈秀熙关注到中国大陆当局会不会为年纪大的人提供比较好的隔离呢？他认为有关的预测数字大部分都是基于缺乏足够的工卫防御措施。提供预警的科学家最大的目的并不是希望事情成真，而是希望事情不要成真。若果缺乏隔离这些防疫措施，确实有关的估计并不是危言耸听的，因为新冠病毒本身传播力确实是很高，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可能会因为其他疾病的关系令他变成重症。陈秀熙说，中国由动态清零匆匆过渡去到防控全面松绑，并未有足够的时间为相应医疗配套作好准备。
重症处理方舱医院对于这个 ICU 病房的照顾、呼吸器的准备，以及
陈秀熙话，重症处理对于病人的照顾、呼吸器的准备和药物治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若果重症住院人数众多，恐怕会形成非常重要的挑战。虽然目前中国大陆正自行研发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投入生产仍然需要时间。若果有足够抗病毒药物等病人不用住院的话，这样是会有助于缓和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有人认为目前疫情严峻，中国当局不应任由民众回乡下过年。台湾学者陈秀熙认为，台湾的经验可供对岸借鉴。
中国人过年的合家团圆，特别是一个幸福指数的一环呢，在人道的关怀上面也是。
陈秀熙话，中国人合家团年可以话是幸福指数的一环，基于人道关怀，这样做是合理的。他说 曾经劝过台湾这边的朋友，若果由中国大陆回来的话，可以考虑接受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2价疫苗注射来保护自己，同时亦都可以兼顾合家团圆。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改司司长焦雅辉接受官媒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不同城市正历经急诊和重症高峰，随着重症和感染高峰过去，疫情将会出现往下走的趋势，而病毒传播至一定程度的话就会越来越弱。陈秀熙就没那么乐观，他说随着中国放宽旅客出境和检疫安排，海外旅客很有可能会引进变种病毒，对医疗体系带来挑战。中国新闻周刊1月3日报道，上海三名患者证实感染免疫逃逸能力更强的 Omicron 新变种 XBB.1.5， 医学界关注可能会带来新一波感染高峰。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表示，中国没有经历过 Delta 和 Omicron BA.1、BA.2 的高峰期，因此当地下一波疫情的规模和冲击力会有多大，现时下结论为时尚早。中国对病毒的实际传播缺乏良好监管，目前无法预判当地未来疫情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首名参与美国疫情调查服务队的流行病学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博士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从一个没有名字的病开始》，记录了人类面对新冠疫情的奇幻之旅。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依照 Omicron、 奥密克戎病毒抗原性以及流行病学的属性，新冠疫情已经走到终点，但如果想更万无一失的话，要等中国疫情走完才算是真正的终点。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何美香是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他曾经在中研院生物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直到2015年退休。他亦是台湾第一名参与美国疫情调查服务队的流行病学专家，曾经在 SARS 期间率先进入台湾和平医院协助控制疫情，并且多次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短期顾问。他亦有协助过台湾成功开发 H1N1 新型流感疫苗，令到台湾的流感疫情和死亡率获得有效控制。何美香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名叫做《从一个没有名字的病开始》，记录了新冠疫情病毒变异的大竞赛。虽然早在2020年2月开始，他已经警告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必须要研发疫苗和药物进行长期的抗疫状态，但他没有想到新冠变异毒株会不断出现，使到原本预期疫苗上市、接种疫苗然后就可以结束疫情、返回正常生活的步骤变得和以前并不一样。今次新的变异株一次又一次出现，令到病毒进入新宿主之后会持续变异的教科书理论终于被公众亲眼目睹，亦令人见识到新冠病毒将这个理论实现得咁彻底，而且仍然是锲而不舍地突变和适应，人类只能够不断地调整防疫目标和行动。何美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内在传播能力和免疫逃避是病毒取得演化优势的两个招数，而奥密克戎两者都具备。他说奥密克戎免疫逃避的原因，除了它的棘蛋白上面的氨基酸位点有诸多改变之外，另一种更快速变异的形式就是透过片段基因的互换。但值得注意的就是，自从新冠病毒出现之后，阿尔法、Alpha、贝塔、Beta、伽马、Gamma、德尔塔、Delta、奥密克戎、Omicron 等等的变异毒株轮番上阵，但是在人类已经分析的1100万个株病毒基因序列资料库里面，竟然是看不到任何一个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演化过程。这个代表着这些病毒株有可能是隐藏在某种动物当中演化，或者某些特殊体质的人长期感染所造成的结果。 这个亦是为什么2020年丹麦会一次过将1000万只人工饲养的雪貂全部扑杀的原因。何美香说，即使奥密克戎有很多优势，已经取代以往的变异株，成为单一的流行病毒株，但是显然新冠病毒在人体的适应还未达到最佳点。奥密克戎仍然是持续突变当中的，当今全球各地流行的都是奥密克戎的后裔，例如 BA.1、BA.5。这个代表着奥密克戎有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代表，在全球已经建立了它的在地化的生存模式。这里所讲的在地化的意思是指它因此住了下来不会离开，未来将会长期同人类共存，成为全球在地化的季节性呼吸道感染症。何美香话，奥密克戎因为佢快速传播同埋较低致病性嘅两个特性，奠定咗全球疫情进展嘅分水岭，亦就系疫情走向终结嘅重要转捩点。但系佢又同时强调，所谓嘅终结并唔系话病毒会消失，佢其实唔会消失嘅，只系奥密克戎嘅属性加上新冠疫苗嘅使用，大幅降低咗病毒对整体社会嘅危害。具有疫情终结的实质效果，令到公众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对我而言它是终点了啦，但是就是万无缺失的话，大家都觉得说。
何美香说，对他来讲疫情是终点，但是万无缺失的话，大家都觉得话将中国疫情走完才算是真正终点，所以我们现在是很接近。中国在12月7号放宽了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激增。据中国网络媒体网易在12月31号刊出署名叫做《管理世界》的文章，根据中国流行病学专家、前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综合推估，中国可能已经有6亿人感染，所以当有14几亿人口的中国将自从1月8日起开放边境的消息一出，很多国家已经严阵以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美欧、亚、非洲等四大洲的13个国家宣布对从中国入境旅客进行强制新冠检测。除了第一波的美日韩之外，最新加入限制措施的还包括澳洲、加拿大和摩洛哥。摩洛哥自从今年的1月3日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从1月5日起澳洲和加拿大都要求来自中国入境的旅客需要提供登机前两日内的新冠筛检阴性证明。不过何美香说，如果将奥密克戎当作成是一个在地流行的病毒的话，那有没有中国人出现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因为这个病毒本来就在当地的社区里面传播。他说，
假如说中国人来了，他带进来的就是什么 BA.5。
何美香说，假如说中国人来了，他带来的就是 BA.5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的，那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了，我们本来就有这么多人在传播了。何美香说，虽然中国人也有可能带入去 BA.7 的病毒变种，而 BA.7 又比 BA.5 有更多的免疫逃避，可能会造成另一波病患的丧生，但是不会是很大的一波，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感染过或者是透过疫苗而具有 BA.5 的抗体。虽然现阶段还没有文献可以说 BA.5 和 BA.7 的差别有多少，但是看上来最不一样的就是 XBB 病毒。BA.5 和 BA.7 的 T 細胞保护性都差不多的，原本的抗体对 BA.7 仍然有一定的保护性。
所以意思就是说，重症跟死亡还是一样，只会发生在不健康的人身上。
何美香说，所以意思就是说，重症和死亡还是一样，只会发生在不健康人身上，就是他原本就没有免疫力，不理是他打了疫苗或者感染过，他就是免疫性就不是那么好，他再重复感染更加不好。他这本书当中也有讲到这个部分的，那个是少数的人，大部分人每打一次疫苗，每感染过一次，他就会有更强的抗体，就是一大部分人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何美香说，当奥密克戎已经在地流行之后，虽然它还可能再出现另一个新变种，但是很可能就是一些不同位点的免疫逃避新变种，就好像每年的流感病毒的变异点改变一样，边来边去就是这样了，而不至于在全球造成新一波的大流行，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免疫力，这个亦是奥密克戎病毒抗原性和流行病学的属性。 中国随住染疫同重症死亡人数增加，而且北京传出嘅状况似乎比南方广州更加严重。有啲传言就话北方嘅病毒同南方不同，可能唔只有奥密克戎，仲有德尔塔以及更多嘅原始老旧毒株。但系何美香连用三个非常去形容。中国有德尔塔嘅几率非常低，因为在做病毒基因次列序的地方里面，人类的流行当中已经没有德尔塔病毒了，而且依照过去中国清零的程度，德尔塔能够在中国人的群族里面维持的几率仍不大。他说，
我认为是 Omicron， 唯一 Omicron 的几率是很大的，有 Delta 的几率是很小的。
他认为唯一奥密克戎的几率是很大的，有 Delta 的几率是很小。何美香又说，有德尔塔和没有德尔塔是天壤之别，如果有德尔塔病毒存在，未来的株种可能是德尔塔或者是奥密克戎，或者是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重组病毒，那是很可怕的。何美香说，但是假如一直都是奥密克戎的话，它就是免疫逃避的范畴底下变异，虽然有一些变异株会变成比较毒一些，有些会变得比较弱毒一些，但是不会有一个毒株是非常奇怪的，造成极度严重的情况。他说这样的状况比较少，这个是因为好像德尔塔这种致命性很强的病毒株是需要很多的因子在不同的基因上面同时变成具有非常强烈的致病性，但是这些因素都要同时存在于奥密克戎上的几率并不是大，因为奥密克戎的后裔它的现阶段新的株种是透过免疫逃避，是慢慢靠一个氨基酸两个氨基酸的变化而存活的，所以它的变化是一个比较缓慢而且有步骤性，所以要忽然变成一个致命性很强的病毒株的几率是很小。何美香又说，但如果是奥密克戎和德尔塔重组，那奥密克戎就可以很容易拎到德尔塔的致病因子，那个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何美香并且表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病毒应该是没有不同的，都是奥密克戎，只是病毒在不同的季节和温度之下会有不同的致病性。在越冻的冬天症状就会越严重，北京的天气就比较冻，所以大家比较会将门窗关紧，聚埋一齐取暖，使到病毒量变得好高，所以被感染的病毒量自然亦会比较高，症状睇上嚟就会比较严重，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何美香又说，对于已经在地化而且持续突变的病毒，任何国家想以清零防疫为策略都将会付出无谓而且无比的代价，而且换来的是全民逐渐减弱的防疫韧性。在已经有的新冠疫苗并且有药物的今天，中国应该要尽快先对危老族群施打这个疫苗，而且疫情是从大城市蔓延出来的，所以要先照顾好大城市并且要备妥药物。何美香又说，如果想知道中国14亿人开放之后会对世界造成什么的影响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必须要针对重症或者死亡病例做好病毒基因的序列分析，尤其是针对年轻人去分析，才能够知道这些重症和死亡是来自于原本已经知道的病毒株种，或者有新的变种出现。何美香又说，外界之所以会担心中国人入境是因为怕带入新的变种，但是中国的资讯是不透明，没办法为自己提供有力的证据。中国如果想跟其他人沟通，证明中国人民出境安全的话，那就必须要提供中国自己重点监测的病毒基因的列序，尽到国际社会的责任，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国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有接近50年历史，全香港超过1600个的大厦互助委员会在上个礼拜六，亦即是2022年的除夕日正式解散，由香港政府新成立的18区关爱队所取代。有前香港区议员就批评香港政府并没有公众咨询就决定取消互助委员会，质疑社区关爱队的定位和互助委员会不尽相同，难以维持互助委员会的功能。另外有学者就分析说， 香港政府不再容忍稍为有居民参与选举的互助委员会存在，改为由上而下由政府审批的社区关爱队去取代。忧虑香港政府的管治引入了中国大陆化的小区模式，地区资源分配更加倾向于亲政府的团体，可能成为社区监察的组织。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踏入2023年，香港的地区居民组织有重大改变。接近50年历史，全香港超过1600个的大厦互助委员会，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31号 ,2022 年除夕日正式解散。互助委员会1976年由前港督麦理浩在施政报告提出成立，主要是公共屋邨的住宅大厦居民选出委员和主席，每栋大厦的互委会主席和代表可以向政府部门寻求意见和协助。至到2022年，香港民政事务总署以角色日渐式微为理由，发信至全港互助委员会，要求不迟于今年1月前解散。由特首李家超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的18区关爱队取代。大约50个公共屋邨互委会去年成立关注互委会去向联盟，向政府表达不满，质疑民政事务署在未有任何咨询之下取消互委会，形容是黑箱作业。联盟强调互委会以往在不同困难时期都有支援地区居民，包括在疫情期间送上物资支援街坊，新界西大停电期间主动联络不同的受影响居民支援他们的需要等等。联盟批评当局的式微论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讲法。联盟去年先后到立法会和申诉专员公署投诉，不过最终仍然难以改写被解散的结局。曾经担任民主党社区主任多年的前南区区议员严俊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从事地区工作多年，和多个互助委员会经常合作，对于这个有接近50年历史、相当有标志性的地区组织被解散感到可惜，批评港府在决定之前没有进行公众咨询。
其实本身他都很有历史，可能都真的在一个算是最基层一个民选的代表来的，是啦，即是由陈代表选，跟住再选咗呢个互委会咁样，跟住再互委会咧，可能有代表再入去呢个 email 啦，即系呢个屋邨咨询管理委员会啦，咁直接就参与成个屋邨嘅管理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几有标志性嘅，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是、嗰种突然之间要去取消，咁亦都似乎冇咨询过任何公众或者互委会本身，咁呢个我谂系第二个式啦，系啦，即系一个咁有历史嘅机构本身要消失都已经系可惜噶啦，而用咁突然嘅方法系被通知去消失嘅，咁啊更加系可惜嘅。
严俊豪表示，难以估计港府即将成立嘅18区关爱队主要职责系唔系取代互委会，但系佢感觉上两者嘅定位不尽相同。
互委会咁其实就真系我觉得系一个街坊联谊兼系一个大厦嘅代表嘅一个性质嚟嘅。咁而关爱队就似系有啲似系 NGO 或者系我谂甚至可能似大陆嘅一啲街道委咁样，即系一个小区嘅一个支援人嘅角色咁样。咁我谂个定位或者个性质都几唔同嘅。
严俊豪表示，好多互委会主席和委员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和大厦住户有密切联系，他忧虑关爱队难以维持互委会的功能。
互委会讲真的很 close， 即是讲是那座 的一些街坊自己组成的一个组织，即是尽管可能有人觉得他的代表性不足，或者是个产生方法其实都有些弊病。咁 anyway， 咁佢始终系个座嘅人嚟，咁尤其就好多委会咧，其实都讲紧系即系悭悭地做咗十几年嘅咧，主席或者委员。咁其实嗰种嘅在地嘅 bonding 咧，其实我睇唔到关爱队系可以发挥到呢啲嘅功能，系即系就算佢系 可能一啲喺地區好有歷史嘅服務機構都好啦，咁但係都去唔到咁 micro 嘅一個角色㗎啦，我覺得。
嚴俊豪形容喺新香港之下，能夠申請關愛隊支援嘅團體喺政治立場上必須係親政府。佢認為民主派人士幾乎被排除在外，佢亦都冇打算申請相關嘅支援。
咁喺新香港下面啦，咁呢個組織個申請咁佢開宗明義或者係佢有佢嘅申請資格都講到明，係即係個政治上面或者個立場上面都一定係要親政府。即基本上是建制一部分的啦，即是他要一些往績的嘛，即譬如是要參加一些可能國慶啊或者回歸的活動啊，即這類 的機構，咁加上就本身由民政專員去負責統籌啦，咁呢個根本就是你是即由政府去控制。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一方面要解散有几十年历史的互助委员会，另一方面又成立功能类似的社区关爱队，他质疑两者有矛盾。
第一件事，互助委员会本身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政府他又要搞关爱队，但是明明有一些本来就做类似工作的互委会，有一班人是愿意自己义工帮你去做，個需要嘅資金又好細，幫你繼續連接居民，但係政府又要取消，其實呢件事咧係其實係好自打嘴巴嘅事嚟，好矛盾嘅，即係成個兩個政策其實係矛盾。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同地区居民有相当深入的联系，无论是地区事务亦或是社会政策，他认为民主党最强的地方就是可以落区贴地，深入了解市民的想法。民主党仍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代表市民向当局反映民意，
例如我们写文啊，我们去做我们的政策建议啊，我们去开记者会啊等等，我们都是可以去继续去讲的。我亦都希望呢，其实政府是应该要去多些吸纳我们不同的想法，因为如果他都要去找一些红队的话，其实我想我们的想法，我哋一啲嘅意見，可能比紅隊嗰啲嘅意見係更加嚟得真實，更加貼地，更加到肉。咁我相信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我哋俾自己嘅角色啦，就係我哋一定會繼續講翻一啲到地嘅同香港市民貼近嘅意見。咁但係政府聽唔聽咁就亦都唔係喺我哋手中控制啦。但係我哋係會繼續去講，我哋會繼續去表達咯。
特首李家超舊年十月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简称关爱队，政府会为关爱队订立管理架构和操作安排，提供部分资源和订立 KPI， 即是关键绩效指标。施政报告提及全香港18区会划分成为不同的小区，港立地区组织和团体成为小区的关爱队，凝聚各界建设社区，包括青年和少数族裔。关爱队会推展关爱活动，例如探访有需要人士。今年第一季率先在荃湾和南区成立关爱队，并且逐步在其他16区组成关爱队。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其实目前不少的互委会已经受到建制派的影响，在选举过程中甚至成为建制派候选人的庄脚。他慨叹这种温和而无实权、由下而上的地区组织，现届政府都容不下。
可以说民康体福为主轴的一个委会咧，但佢哪管有少少嘅由下而上嘅居民嘅参与咧，似乎都不容于呢一个嘅现届政府嘅谋略当中啦。佢哋谋划紧啲咩咧？就系由上而下嘅由政府去审批嘅，由政府去拨资源嘅，而过程当中咧系要跟政府嘅规划，就系小区啊，又或者佢哋嘅背景系点样样啊？他們的人、他們的組織網絡是屬於哪一些團體、哪一些總會、哪一些聯會等等，是有根有據的，有前文後理的，不是普普通通一班的朋友在個區裏面，我們自己組成一個組織，我們就去爭取政府的資源。這件事不是 即係講真，龍門又好，球例又好，球證又好，全部都係政府一手包辦。
陈家洛表示，护委会被政府审批的社区关爱队取代，他忧虑港府的管治引入大陆化的小区模式，地区资源分配更加倾向于亲政府团体，可能成为社区监察组织。
好大陆、哦、是吗？是由上而下的、哦、是你名义上是讲关爱队，我们不会否认它有关爱功能的，但原来有 KPI 的、哦、就是说这些组织呢是要拿了政府的资源之后呢要交功课的，那交些什么呢？是不是说名单？是不是说你去到哪个哪一条区哪一栋大厦做了多少事呢、那些 KPI 有几细致呢？会不会牵涉到一些很具体的即是个人的资料，或者某些家庭的状况，或者背景的一些的资讯呢，或者情报的掌握呢？ 那你都很难怪香港人在这个阶段呢是会有一种这样的疑心。而即係最而政府最叻嘅，包括文美娟副局長所講嘅，就係唔使擔心區議會繼續存在，我哋冇搶錢，我哋多錢放落社區添。咁呢個政治亦都係在於咧這個政府唔相信一啲嘅既往已經係行走咗一段時間嘅呢個機制組織，而反而好著力地咧去開發自己一套嘅一個機制。
陈家洛又表示，港府成立关爱队取代护委会，反映当局希望地区管治的安全系数去到最高，确保日后有官员落区都有摇旗呐喊的街坊夹道欢迎，是一种列宁式的由上而下的输送带的管治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文安立教授是研究现代东亚历史和现代国际史的顶级历史学者。在美国之音记者平凡近日对他进行的专访当中，文安立教授特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敌，西方世界对中国误判了40年，中国强调历史上的辉煌等等的问题。文安立教授说，中共帝国的遗风美化过去显示出在虚弱的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文安立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之前曾经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座教授。他已经先后出版过17部著作，内容涉及20世纪亚洲以及全球历史，包括冷战史、中俄关系、国共内战、中共党史，以及是现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中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200多年的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通过中国和他国的关系、历史事件以及是人物分析力，中国曾经面对的挑战以及是当今棘手的问题。文安立近年来曾经在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当今中国的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回顾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继续讲述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百年屈辱，突出中共在抗日战争当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是参加朝鲜战争的伟大意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对历史的重视，它的目的是在于烘托出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结论。美国之音记者是平凡就中国当今讲述历史的方式以及内容采访文安立教授。中国共产党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将美国也是西方国家讲成是中国的敌人。虽然这种与美国有其他西方国家为敌的方法可以令到中国人团结在中共的周围，但是与此同时，中共亦都是为自己制造了强大的敌人，并且面临后果。中共为什么不认为与美国有西方国家友好会令到中共更加容易统治？就好像中国自从是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以来，以及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所做的这样。
That i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This is perhaps the biggest mystery in many ways in terms of the situation at present. Because you're absolutely right in saying that
文安立教授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很多方面都可能是最大的谜团，因为中共和美国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会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中国的发展的道路仍然在继续，所以这种讲法肯定是正确的。文安立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要使到中国经济好像西方国家一样富强，还是需要进行很多的努力。中国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已经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即使是使到中国人接近西方人已经习惯的那一种的财富，也都还是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所以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谜团。但是他是认为历史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说是行为过激或者是行为的过度。以习近平为首的现任中国领导层已经是确信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有资格可以对抗美国，而且展示出中国是的确已经是达到这个的水平，已经是富强。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自己的政权的稳定，他们担心美国和美国的政策的榜样会破坏中共在中国国内的政权。他们这样做的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被视为是他们所在地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你要知道就经济发展而言非常之重要，在中国以外也都如此，所以他们想成为那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他们不喜欢其他的亚洲国家和美国合作的程度，而是和中国是没有那么密切，所以这个是两个原因，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会给予中国带来很多的麻烦。这个并不是说在形成和中国的关系恶化方面美国是无辜的，在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面，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都犯下了错误，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中共行为过度。有些人包括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纪思道等人是曾经预测习近平会因为他的个人和家庭的背景而进行务实的改革，但是他们都错了。返回到大约40年前，美国和西方世界欢迎并且接受中国的开放和改革，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商贸联系，设想中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组成部分，并且和西方世界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40年之后，事实证明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最强的对手。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世界在40年前没有预计到这个结果？虽然很多人从一开始就警告过他
们。
文安立教授表示，当大家今日回顾过去的时候，很容易说西方国家本来应该采取不同的行动，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独裁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一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40年前的情况看来很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当时仍然是美国和苏联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这样的国家无论他的敌人是哪一个，他肯定和苏联不是一伙，他们不支持苏联，不支持苏联瓦解整个全球体系的企图，所以当时大家是没那么容易就忽略这一点，这个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让美国人感到震惊的并不是中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实质性的方式思考民主以及是民主化，而是当时的中国没那么贫穷以及落后。所以我认为美国人或者其他任何人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中国主要是中国人而不是政府，有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如此强劲的进步，这个就是过去40年来发生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另外一个的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可能是，虽然中国当时也是中共独裁统治，正如你所指出，但领导层是非常之不同。看看习仲勋和他的儿子习近平的区别，习仲勋是改革派，他当时无论如何都不是政治民主派，他致力于中共的统治，但是他想使到中国摆脱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那种极权主义停滞状态。 特别是大跃进，习仲勋成为了改革运动的一位英雄，所以他看到这一点之后，很多西方人就认为中国的确是独裁，但不是那一种会扼杀本国人民发展的独裁，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亦就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个时期就预见到习近平在过去十年当中实施的这种越演越烈的威权主义，这个是好难。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很多国家都有个辉煌的历史，比如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葡萄牙，当然也都有中国。为什么中国是有如此强调过去的荣耀辉煌，而且表示要复兴这种辉煌，而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是没有这样做？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o some extent China is still an empire. I mean, the leadership within the CCP think of China.
文安立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帝国，意思就是中共内部的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每个公民取得更多成就的正常国家，而是一个主要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在本个地区形成一种优势，这个是帝国遗风。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例如美国本身也都没有摆脱过这一点，俄罗斯刚刚表明他们无法恰当处理自己的过去入侵乌克兰，但是你说得对，今日大多数的国家已经摆脱了这些帝国野心，而是更多关注自己本身国家公民的福祉，并且发展出他们现时这种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发展的例子。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尤其是当你知道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是参与式民主国家，很难让他们是能够是摆脱这种的想法，就是必须要复活某种辉煌的过去，因为那一种的东西赋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通过选举，也都不是通过民众本身的支持，而是通过一种非常之狭隘的帝国思想。在中国当然经常被转化成为是民族主义，虽然它远远不止是民族主义，它的目标是处于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地位，这个就是背景，这个就是原因，这个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中国要摆脱这种将国家想象成为是帝国的立场，而是关注真正有中国人福祉及国内的事情。美国在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帮助西欧打败纳粹，是否有任何的受盟国帮助的国家试图修改他们的历史，以加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以及政党在击败纳粹方面的作用？
I think there were some attempts at going back and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the glories of the past as a way of confronting new enemies. I think Britain.
文安立教授表示，呢个系一个尝试，回过头去将过去嘅辉煌视为系对抗新敌人嘅一种方式。例如，为英国呢个国家喺战争期间，你发现有相当多嘅呢种嘅东西，今日仍然睇到一啲嘅呢种嘅嘢。有意思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场特殊的冲突，使到它变成是原则或者是多元化以及民主，反种族主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辉煌，为西欧国家确实用他们的自己的过去来证明他们对纳粹德国的那一种抵抗是正当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基本要素，基本要素是他们要捍卫他们当时拥有的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发展起来的反对绝对大众极权主义的那种政治制度。所以说到中国，这个实际上很有趣，在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也都可以叫做爱国主义，他们在制度上、生活方式上是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大家的共同分母，而且不是扩张主义的，不是帝国主义的，所以可以用这些的术语来思考，这样一来就必须有某种政治制度，某种是大家认为值得捍卫的格局。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中共将自己和他的管理等同于中华民族这个系统治，这个就导致了一种非常之有问题的民族主义形式。在很多方面，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天然的对外部世界的侵略性。当专制政权统治者为了统治目 的而編造甚至是偽造歷史敘事的時候，亦都存在著一啲嘅風險。呢、這個就是有一日當大家了解到真實的歷史的時候，亦都會反過嚟傷害到政權同總統治者。他哋點解唔害怕呢種嘅後果呢？讓歷史保持原樣，而將精力用響改善治理以及係經濟以取悦人民，唔係更加有利於鞏固佢哋嘅統治。
So I agree with that. I don't think there is much long-term strength that can come out of seeking legitimacy in past glories.
文安納教授同意呢一點。在過去的輝煌當中，尋求合法性不會產生太多的長期力量，它可以暫時提供幫助，但是好像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抗疫期間所看到的，當中國人認為政府沒有為他們的利益努力的時候，這個就是無濟於事。所以這個就是中共現任領導層所面臨的困境，他們真的很難就目前外交政策或者是國內的政策、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找到太多的理由來證明他們宣稱擁有絕對統治的正當性，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擁有統治中國所必須的真理。因為正如我們之前的談到，這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在某些方面形勢並不太順利。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通過回顧歷史是幾咁容易控制。首先顯示過去的情況是要差很多，這個當然永遠要看那一個的時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凡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战争加强了欧盟之间的团结，但是究竟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其他巴黎人在巴黎耐心等候领取救世军的每个礼拜的食品发放，大部分不愿意交谈，义工在附近一个房间内准备发放更多的食品。祖克拉几个月前失去了一间医疗诊所的工作，所有东西都在加紧价，房租、电器费和煤气，大众都没有办法这样生活。欧盟各地这一类的岁末情绪正在增加，这个也是欧盟几十年来首次面临能源危机和一场战争。分析人士说，如果歐盟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有時顯示出驚人的團結和力量，有些人質疑隨著冬季支持烏克蘭和歐洲價值的代價正在攀升，那會持續幾耐呢？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副總裁萊瑟說，這個在很多方面都變化緊的，都是歐盟很難快速行動的領域，在有些領域它非常快速地行動，令很多人吃驚。歐盟2022年批准了針對俄羅斯實施九輪的制裁，向烏克蘭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軍事和人道援助，並設立了幾百萬烏克蘭難民。歐洲並終止了針對俄羅斯廉價能源的依賴，尋求新的供應商與來源，並且在冬季來臨之前儲備了天然氣。但是烏克蘭戰爭至少短期內依然打擊緊歐洲的經濟與能源安全，減緩了歐盟的減排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專家都認為歐盟會在2023年陷入衰退，儘管政府努力，價格和貧困都在增加。救世軍發言人科彭說，讓我們的確吃驚的是，我們看到了很多年輕學生都很難撐到月底，單親父母和退休金單薄的老年人都沒有辦法承受取暖費用，對他們而言食品是最重要的。伊佛普民調最近的調查發現，一半以上的法國受訪者都擔心收入沒辦法去支付每個月的開銷。以上是美國之音駐巴黎記者布賴恩特從巴黎發來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